好，我们接着这个549页这边哈。那么外人呢，为了要补救这个说法，他说我不是说灭不灭相续生，我是说的是不住相似生啊。所以你看，不住前色不住，然后呢相续相似而生，这样子。他的回答说，如果照你这样推论的话，那有定色而更深，再者如是应有千万种色，但事实不然，所以呢你也不能用你那种方式来讲相续生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来破呢？他的注解里面呢就写的比较不是那么明显哈、哦。他说呢，第五从破旧，这就是前面是从旧，这边是从破旧，再把他的旧再破掉。他有定色而更深这句话呢，不是破补序啊，因此呢他就是破相接续。因此呢他先解释什么叫做补序。补序呢是前色去后色补啊。那么前色去后色补呢，就像我们刚刚解释的水滴相续补，像那个瀑布水滴，前色去后色补。他说如果呢你的相续是这种补续的话，会有两种过失。第一种过失呢就无父无子啊，没有父子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前子色去后子色来，则非父前子，岂非是父子。我在那边想半天这什么意思，后来想到了一个意思来解释会比较好，就是呢这个都是假定哈，每一个色都各有自性，都是有自性，所以你的前色去后色补，前面有自性，后面有自性，因此呢，比如说从 A， 然后呢变成 B 来补 ，A 去 B 补，然后呢 B 去 C 补，那这样的话呢 ，A、B、C 都是各自不同的。三个，因此这样的话呢，你说呢 A 跟 B 跟 A 呢好像有父子关系，可是呢前子色去后子色来，那到了 C 跟 A 有什么关系？不要说是 C 跟 A 没有什么关系了，是其实 B 跟 A 也没有父子的关系，因为毕竟都是各自有自体了，所以他才会说呢，这失去父子的关系，那你能够叫做续吗？啊、哦，因为你强调的是不住啊，然后呢前色去后色补啊，那你前后各自有东西，那为什么一定要有父子的关系？第二个，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每一个都是新生的，每一个都是自己起来的，那就是千万种色，一色去一色来。所以只是不住啊，那你能够说叫做相续的关系吗？所以他才会回答里面讲，则有定色而更深，意思就是这样啊。他说呢，而今乃云则有定色而更深，向但云前色不住，也就是说你回答的呢，问曰那一段，前外人在救，前色不住，后相似生也是不住哦，哦，你既然前色不住，后色也是不住啊，所以相似生不住之色，那就问说此言犹烂，就是没有讲很清楚，或可转来现在，或可泄于过去，如果转来现在，岂非定色而更深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另外的色生起来了，跟前面一定要有关系吗？你只是强调前面不住，相似有后色来，那你用的是相似，那就不是原来的，只是跟原来的很相似，那就不是又升起一个新的吗？好，所以叫做定色，定色就是有决定自信的了哈。所以那这样的话，你不是有一个新的色又生出来，有自信的色又生出来，然后呢，下面又一个新的色生出来，那不就是？一个一个又一个都是新的有自信的色生出来吗？啊，只不过就是后面的跟前面有相似的关系， 所以这样一来，那就叫做定色更深。那这样一来，不就是有千万种色？所以他才会说，互言后相似生，则有千万种色。以前色不住，然后定色更深，相似生则有千万种色。所以你的相似生，然后不住，这里面如果还有自信的话，就会落入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他就用另外一个说明，可能大家好懂，550的第二行，既有千万种色及千万生千万种人，不明相续，始终是一色一人一生，一生一人。那在这样的一个肉体里面，你想想看，念念生灭，前面的细胞是自己的色，后面的另外的细胞生起来又组成另外一个人，那光在这里面，你看有多少个人住在这里头，住在这个肉身，因为前面后面都有自信有定性啊，定色啊，所以你能够叫做相续吗？所以才会说呢，他这一些推论呢，就是站在如果你有自信有自体，然后你只是不住，那不住呢又相似而生，那不就是念念都是新的色法生起来，他既能够既有不住，但是又新的色法生起来，那不就是通通都是新的生起来的，有自信的色法，所以他才会说这样就会有千万种色定色。好，那么这个呢就破掉之后呢就做结语，如是一切处求色无有定相，但以世俗言说故有。从法上面来说无有定相，所以你前后这两句对照，他前面破的就是你不可以有自信的色法，即使是因缘相续，这种因缘生灭相续，这里面正因为因缘生续啊，因缘生相续，所以不是有定相啊，只是呢顺着世俗语言说有色，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，相续当中感觉上好像有，而且这当中还有个我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先执着这些都是实有的，有定性的，有自信的，然后呢再出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些五蕴生灭相续当中又有一个我。好，所以先破我，再破呢这个色法也无有自信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有，并不是呢念念都有的相续。好，这个就要小心，如果你的观念是说啊是相续，但是你是念念都有然后这样相续，那就要问说你前面的色法的有跟后面色法的有，前一念的有跟后一念的有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所以是中论是连这个都要破，前一念的有不是实有，后一念的有也不是实有，所以才能够叫做相续而有。如果前一念的有跟后一念的有都有自信，那请问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不是一就是异，都是他前面要破的哦。所以他这边做结语，一切处求色无有定相，但与世俗言说故有。他就举例，如芭蕉树求食不可得，但有皮叶，他说这个是譬喻譬说门。如是智者求色因念念灭，更无食色可得，不住色形色相，相似次第生，难可分别。哦，这个就是呢楞严经那一句话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念念灭，更无食色可得。这句话如果你误会了啊，怎么是念念灭？都无声呢？这句话最主要是一切法都无声，当下就无声。既然无声，所以你要求食色不可得。虽然它体不可得，但是呢，缘起的现象看起来是相似次第相续生这样子，所以他才说呢难可分别。你没有 真正的空性智慧你很难分别这个。所以他就在举例，如灯焰分别定色不可得，像火焰这样烧啊，你要在这火焰里面找一个有自信的有自体的色不可得。那我们现在知道啊，哦，因为它不断的在燃烧，就不断的在产生燃烧的这种变化，才会有火焰的现象。既然是不断的燃烧才有火焰的现象，请问在这个不断的燃烧的过程当中，有哪一法是决定实有的？就佛法的观点来说，没有一法是实有的。哦，所以从事定色更有色身不可得，这就是他破前面549页那个。所以连这个定色更有色身不可得，所以结语是故色无性故空。总结，哦，但以世俗言说故有。哦，所以他说这句话551这边，若无色者，那你经典里面说有啊，所以来解释说是随顺着世俗说有色因，不是真的有。那就问，云何为世俗言说有？佛说虚狂妄取，实无此物，但随世俗人强作色名，是这样子。随顺着世人，让世人了解说，你们所执着的有色因是空的，不是实有的。那他说，如果这样，那四谛唯有名吗？对，如果就俗人来说，有名物。圣人来说亦无有名，随俗作名，啊，那更加了解名也都是假的。那到这里是色因，观色因空，接下来接着观受因空，受亦如是，智者种种观察，次第相似故，生灭难可别之，如水流相续。所以这个受因呢，为什么会有感受？但以觉故说三受在身，是故当知受同色说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对我们学佛修行的人来说呢，要去体会世间的这些乐受苦受，说这些是虚妄的，因为它是相续而有的，因缘而有，还容易。比较难的在哪里？禅定的乐受喜受，因为你透过了很努力的修禅定，终于有一点功夫，有一点觉受了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乐受。这时候还要去看破它，就更难了。如果你一开始不是从这种空性的无我智慧先下手，你一开始就修定，你就很难在定的境界里面把这个看穿。更何况乐喜到了四禅的舍受，那更难看穿了。啊，你看这个离生喜乐地有喜有乐啊，定生喜乐地也有喜有乐，二禅三禅离喜妙乐地啊，初的呢这个喜没有了，细的乐有，第四个舍念清净地，这时候纯粹的舍受啊，那你要看穿它更难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受因，一开始就要了解它同色因一样，你看种种观察次第相似故，但是生灭难可别之，你很难体会到它的生灭现象，因为它那种现象呢，就像那个用瀑布还好，还很容易察觉它是水流相续，如果你用那个很细的没有什么波浪的水流呢，那就更难察觉了。哦，所以他这边只是简单写一写而已，曰凡夫有所觉知，假为顺等缘生于三受，三受讲刚讲了乐受苦受舍受。好，好，这个是受因，你也要这样观察它。再来想因，想因名相生，若离名相则不生，是故佛说分别知名自相，故名为想，非决定先有，从众缘生无定性。所以这个是法说，直接告诉你想，它有一定的范围，甚至有一定的名字相，还有那个影像所缘的相，就像我们脑袋里面 想着一个画面，常常会跟着语言文字来啊。就我们凡夫来讲，你去想很难跳脱语言文字跟影像，甚至呢有影像一定跟着语言文字。那实际上呢，如果你好好体会哈，有时候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像那个精神病患一样哈，都是自己在脑袋里面跟自己对话，用语言文字在那边互相对话，有时候是劝自己，有时候呢是放任自己啊，那是想。然后这是法说，再来譬喻，无定性故，如影随形，因形有影，无影则无形，无形则无影，影无决定性。所以那个想就好像那个影子一样，若定有者，离形应有影，而实不尔。是故从众缘生，这个想是从众缘生，无自性故不可得，没有自性不可得，从譬喻来啊。所以想亦如是，但因外名相以世俗言说故有啊。他这边是特别锁定在那个名相，这个名相呢其实就是有包括那个影像。你看他的解释里面，因名相生者，因善恶名取好丑相，因耳闻名，因言取相。所以呢有语言文字，也有影像，所缘的影像。好，这个是破想因众缘生的，所以呢就无自性啊。再来破四因，是因色声香味触等眼耳鼻舌身等身六根六尘啊，以眼等诸根别异故，是有别异。在眼睛叫做眼视，在耳朵叫做耳视，所以才会说呢，因眼等诸根别异故，是有别异。视是为在色，为在眼，为在中间，就叫我们去分析，到底这个视是在色尘上面，还是在眼根上面，还是在眼根跟色尘的中间。这是楞严经的一个破法，就是把这个东西详细去讲，所以都不是，是根尘合合之后，好像有生出这个是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包括后面第十四品开始破合，那连合也不可得，根尘合而生是不可得，所以是不可得，无有决定。所以呢你看他说这边开始破事，前面我们刚念的这一段是从无自性门来破，刚刚念的这一段都是根尘合合好像有，所以呢他没有自己的自性。接下来呢 的长行文，但生以四尘，这边是就一义门来破啊。然后呢事故当之下，就是最后一行最后一句，那个事故当知，事不住故，无自性，虚狂如幻，这个是第三总结。所以特别这个意义门就比较多，因此呢这个之前的段分段呢，就是把这个第二第三就放在一起啊、哦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但生以事成，是此人，是彼人，知此人是为即是啊，这中间的句点拿掉，是此人，是彼人，知此人是为即是，知彼人是为异是，恶难可分别，如眼是耳是，亦难分别，以难分别故，或言一或言异，无有决定分别，从众缘生故，眼等分别故，空无自性，如既然含一珠，出以护视，这边加个句点啊，人则生疑，为是本诸为更有意，是亦如是，生以更深，为是本事，为是意事，是故当知，事不住故，无自性，虚狂如幻。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，魔术师技人啊、哦。那么我们常看那个魔术师啊，手上拿一颗珠，然后呢吞进去，含到嘴巴里面去，那手上就没有珠啦 啊，也就是说你这样放进去应该是在嘴巴啦，结果呢，哎，手上还有一颗，然后他嘴巴张开给你看，我嘴巴也有一颗，哎，奇怪，那怎么是你已经放进去一颗了，怎么还有一颗？再放进第二颗，哎，手上还是有一颗，嘴巴吐出两颗，哎，奇怪了，那到底手上那一颗从哪里来？你永远搞不清楚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含一珠，出以护世，仁则生矣。那到底是本珠还是有意？哦，怎么会是这样？这就叫魔术师，哦。所以呢，他就举这个例子：事亦如是，生以更生，为是本事，为是意识。是本来的那个，还是另外那个？另外，你说啊，我知道这个人，啊，这个是这个事。你说我也知道这个人，哎，这个叫意识。啊，那请问这两个事是同一个还是两个？所以你看那个五五三，他就先从这个样来破。是此人是为己，是彼人是为义，分开两边来说。若是此人是由是，是彼人是，两个是一个，这始终一是，这点。这样的话呢，堕于常过。你说那既然是认识这个跟认识那个是不一样的对象，你为什么是同一个呢？如果你认为是同一个，那你这里面就有常的过失。若是此人是，非是彼人是，则今日是此人是，明日便不是。他现在不用此人彼人哦，我昨天看到你，我认识你，那个是跟今天我看到你，我认识你的是，请问是同一个还是不同的两个？如果你是不同的两个，他说呢，今日是此人，明日便不是，因为已经没有昨天的事，那才叫义啊。你说如果是义，那你就堕入常。你昨天的事跟今天的事是同一个，那叫做堕入常。如果昨天的事跟今天的事是不同的一个，那叫做堕入义。所以到底是一还是义？所以你看他前面那个五五二的倒数第四行，或言一，或言义，无有决定，从众缘生故。所以你不可说一，也不可说义。说一说义，就堕入常，堕入断，因为众缘生故，没有自信。你会堕入一，堕入义，你都是因为有自信的执着产生的推论。所以这种堕入一，堕入义，不是只有一般人会，是佛门里面多少也会。所以你看五五三的第四行，其实这应该另起一段哈。或言一，或言义者呢，在佛门里面，沙提比丘讲六道往还，六道轮回，常是一事，你看堕入一，生去就是数论，言绝地是常，也是堕入一，萨婆托就是说一切有部等，名前世灭，后世生，有前世有后世，所以堕入一，诚实。具一义义，哦，两个都有。实法灭，则是义事；相续转变，名为一事。他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？实法念念灭故，免常一。就是，如果你认为有这个五蕴实法，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个生命的现象？因为他念念灭又相续，从他念念灭去讲。没有常一的过失，从他虽然念念灭可以相续，所以呢就会免掉前面不是前人的过失，就是刚刚讲了，你昨天认识我，今天的认识跟昨天的认识不同一个，你就免掉这个，因为他有相续的现象。他用这个来解释，现在后面呢就破这个，破诚实的这个。他如果呢假实亦诚。如同你诚实论讲的假跟实是可以成立的话，的确可以免到那两种过失，但是现在呢假实不能成立，所以你还是落入两种过失。为什么呢？实法若灭啊，那就不能够叫做有假的相续，你已经灭掉了还叫相续吗？前面灭就灭了，为什么你说后念生是接着前面来的？前面灭就灭完了啊， 凭什么你说后面是跟着前面的相续来的？哦，所以甲就无所续。如果你说可以甲有相续的现象，那你不能够说前面真的实在是灭掉了，所以实不得灭。如果是甲续成立，实不得灭。如果是实灭了，那甲就没有相续，所以甲成实坏。甲相续是我成立，实这边呢就不能成立，实成甲坏。如果实法灭这边成立，那你甲相续就不能成立啊、哦。所以这样的话，甲如果坏，那实那边也不能成立；实如果坏，甲也不能成立，所以一切都不能成立。他用这样来破诚实的这个说法，哦，所以这里面还是一样的问题，就在于实法灭是有自信的实法真的灭了，有相续是有实法有法有自信的法还延续的前面而来，就是破这一种灭跟相续。你说那到底中观在讲什么？缘起性空，因缘而现的，所以它不是实有。既然不是实有，缘变了它就跟着变，所以说它变不是实有灭，说它变正因为是缘起的，所以呢可以相似相续而有，不是真的相续，实有后法生出来，既无前面的实法灭，也没有后面的实有相续，不是，都是缘生缘灭，看起来好像有相续这样子，这是中观的想法、哦、所以这时候呢，前世后世，他现在要破世因呢、啊，所以前世后世也是众缘生，无有决定分别。所以才会说结语就是当知事不住故无自信虚狂如幻，这是他的总结世因啊。所以呢就先破事，所以你看啊，先破色，再破受，色受想，那照说应该是接着破行再破事嘛，结果先破事再破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五音次第，行在第四啊，但此品既然是要破行，所以要把重点摆在最后啊。他的意思就这样，诸行亦如是，诸行者身口意啊。所以呢先讲身口意三行啊，然后呢这三行都有进不进，554行有两种，身口意三业都有进不进啊。何等为不进？恼众生贪着等叫做不进，不恼众生食语不贪着等叫做净，就是合乎十善业的叫做净啊。那违背的十二业的叫做不净。首先把净不净两种行，身口意三业都一样哈、哦。再来或增或减啊，这净不净都或增或减。怎么说呢？怎么解释叫做净不净或增或减呢？净行者在人中遇天色天无色天受果报已则减。据点拿掉啊，可以参考这边哈、哦。所以呢受果报完叫做减，还作故叫做增，还作故名增，这边中间据点拿掉。所以进行是这样，不进行也是这样，亦如是在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中受果报已则减，还作故名增，是故诸行有增有减，这样来讲行不住。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现象在受果报的生灭当中啊，受完受果报这边叫做减，但是呢我们受果报不是就不动啊，我们还会继续造业，所以那个叫做增。再受果报，果报是生灭不住，这是减，我们继续造业叫做增，这样子。所以这就是都有增有减啊。那么这个是法说，所以你看他的注解里面，这是第三明行增减分三个，法譬和，先是法说啊，刚刚讲完了，行因乃含多法，正取造善恶业叫做行，业能感果叫做增，受报集则密则减叫做减啊，感果你去造那个业 将来会感果，那个叫做真。那你在说果报叫做减啊，然后再来，这是法说，再来用譬喻。如人有病，随宜将事，病则除愈；若不将事，病则还疾。啊，来用这个来譬喻增减，慢慢好起来了啊，那个呢就是病减少了啊，然后呢如果没有好好调养，病还继续增啊，所以用这样来譬喻增减。诸行亦如是，有增有减故，所以不决定，无自信不决定，但以世俗言说故有啊，所以用增减来让你了解不决定无自信，随顺世俗去说有。所以以上破五音，别破，别观五音，到这里结束。接下来得意，所以呢那个要对照前面的那个科判哈，就是在544页的246第七行这边啊，544页的第七行，你看这边第一名诸行空，做空观；第二名得意，做空观里面有总名，有别观，所以别观就分成色、受、想、识、行五音。结束之后就进入第二名得意，所以555页，回到五五。因四谛故，得见第一谛，这就是得意了。哦，所以你看他这边。就说自上以来总名观五音诸行空意，做二谛观尽，空观尽了，今第二名得利益。所以佛说五音是行，句点意令悟五音空，所以那个句点跟意颠倒。佛为什么要说五音行？意是在于令悟五音空，也就是因俗悟真，才能够生般若，得解脱五音。如果你闻五音做五音解，那就不得第一谛，不生般若，这样怎么能够断烦恼脱五音呢？啊，甚至呢，在五里面更起爱见，这个爱见一时前后互利互破，那这样的话就重启烦恼，造业受苦，在佛的教法上面，那你更造苦因，那。就失去了佛说法让我们了解五音是空的本意，所以这样的人，如此人还不及不学问的田舍人啊，起码人家还不会在佛教上面起烦恼造业哦，这有时候吉藏大师说话还蛮重的再来，所以呢他说这个分三段，所以前面那一段呢就是双标真俗二章，因是谛故就是俗谛，得见第一谛就是真谛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双标真俗二谛。再来解释二门真俗二门，所谓无明缘诸行，这边开始就解释。那结二门在哪里呢？558啊，你看558的这个第四行第六行这边哈，是故佛欲是空意故，说诸行虚狂，这边这个就是总结，乃至呢升起下面诸法无性故虚狂，虚狂故空啊，这个都是总结，然后升起下面的啊，所以这个是结啊，在558，回到555，所以因四谛故，这个就是俗谛，四谛门，俗谛门，得见第一谛就是真谛门。好，然后这是双标，然后开始解释，所谓无明缘诸行，从诸行有四浊，四浊故有名色。从名色有六入，从六入有触，从触有受，从受有爱，从爱有取，从取有有，从有有生，从生有老死，又被苦恼，恩爱别苦，怨憎会苦等，如是诸苦，皆以行为本，佛以四谛故说。所以这个是十二缘起啊，十二相生，用这个来解释四谛门。为什么要就十二缘起来讲呢？你看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一行最后一句，欲显十二相生根本由行故也，都是有造作业因生灭变动，所以才有这十二缘起。所以这边讲十二因缘就是十二集锦，用这个来譬喻。为什么呢？十二老死 十二里面的老死是颈唇嘴巴，就是那个颈子的最边边，最明显的看得到的就是老死这些生命现象，这叫做颈唇。然后往下最后无明是颈底，如果能够穿透那个井底就有十相水，所以叫做甚深甚深。祸心时起叫做无明，有了无明之后呢就有整个生死的轮回了。所以无明见次造型乃至老死，从彼极深出至浅处，去水愈远愈真枯渴。用这个譬喻，离开那个井底的水越远，越到那个最高的最明显的老死就愈真枯渴，所以才会有忧悲苦恼。所以从无助本立一切法也是这样一些、哦、所以呢又说这个叫做十二神，阴神两水，阴言亮理，故立十二之神。什么意思？透过十二因缘你才能够了解，就像透过这条绳子你才能够取得下面的水一样哦，所以他意思就是这样。然后因缘量理，故立十二之神，以及般若水，所以透过十二因缘你才能够知道般若，因四谛故得见第一谛。他的问法呢，后面问题说，那既然叫做井，为什么叫做神？两方面都可以用十二言教，用绳子来譬喻。如果十二法是用绳子来譬喻啊，那再来问十二云何为四谛见第一，怎么能够从四谛见第一，这才是我们要紧的、哦、所以大小圣有所得人闻十二做十二解，这个就不是佛意，你把它当成实有的十二，十二因缘，你执着有十二因缘法，这就是有所得。佛的本意呢是说十二令悟不十二，故以不十二知十二加一个知，你就了解了不十二的十二叫做四熟地，十二不十二为第一义，讲十二因缘当中能够看到不十二，就是看到空性无我，这才是佛说十二因缘的本意，是透过十二因缘的四谛看到第一谛。所以接着长庚我就讲了，若得第一谛生真智慧者，则无明习，无明习故诸行亦不及，就没有第二的行，诸行不及故见地所断，身见疑戒取等断，见地的五力死就断，还有断什么呢？断五顿死，思维啊所断的贪、慧就是嗔、色染、无色染啊。这个呢，这个是五上分解、五下分解的东西哈、哦。那么调戏无明易断，整体来说，简单讲一点，贪嗔痴慢疑啊、哦，这样讲比较简单。但是他把疑呢放在前面，见地。因为呢思惑只要断四个，没有疑贪嗔痴慢，思惑只有四个，然后色界无色界甚至没有嗔，只有贪痴慢。所以这边就强调呢，贪嗔色染无色染其实还是一种贪、哦、那只是呢比较细的。然后调戏无明，他没有强调那个慢，无明是痴啊、哦，所以你真的能够见地一地，见地所断，思惑所断，通通断，以是断故，一一分灭，一个一个灭掉，啊、哦，所以这样一来，所谓无明诸行，我并不是说他的分段一定错。但是呢他这样的分段呢没有什么道理，既然你要分段就干脆分出有一个道理来的齁、哦、无明诸行三四十二因缘嘛，无明行过去式，四明色六入触受现在式， 爱取有也是现在是生老死又被苦恼，未来是哦，所以你稍微把那个句点重新划分一下，才合乎这样三四十二因缘。啊、哦，无名诸行，是名色六路触受，爱取有，生老死又被苦恼。啊、哦，然后再来呢，恩爱别离啊，怨憎会啦，爱别离啦啊，然后呢，求不得啦啊等等，怨憎会苦见灭，以是灭故，五阴生必尽灭，更无有余。唯但有空，就是进入涅槃空。所以这边开始解释第一章门啊。好，既然用十二因缘相生，叫做四谛，知十二因缘空就是第一谛。你能够悟第一的空，整个十二因缘就灭。如果你不见第一空，那就是无明，就有这个十二缘起了。所以这个见地跟思维就是见思惑，可通正大小圣。如果解释小圣的见思惑三思不同，哪三思呢？第一个杂心，杂阿比昙心论，十五心为见道，十六心是属于修道。十五心十六心是什么？十六心就是八忍八智，十六心八忍八智。小圣的俱舍宗里面呢，是你观察四谛十六形象进入 见到位、哦、然后呢以无漏智现观四谛所得的十六种智慧，八忍八智叫做十六心。什么叫无漏智？就是你能够空性智慧了、哦、能够断除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，证得佛教真理，其实就是空性智慧，所以叫无漏智。那现观透过禅定，不需要用语言文字啊，能够呢直接观察到啊。他这边用白话写释啊，不需要经过语言文字，使佛教的真理直接呈现于面前的一种认识方法叫做现观啊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认识方法在小圣僧里面，现观观察什么？观察四谛，透过十六形象，苦下无常苦空无我。苦下四个，极地呢？极因缘生四个，到地呢？到如行出四个，灭地呢？灭尽妙离四个。哦，我背得很熟啊，不怎么熟了哈，还好哈。但是呢，不是真的会观了。你真的会观这十六形象，你才能够进入加行位，是加行。四加行就在观这个啊，所以这边呢，为什么叫做现观？就是你直接观察着四谛的对象，所以呢，你看特以四谛作为观察对象，叫圣谛现观，也就是呢，次第观三界的四谛，先观欲界的苦谛，然后升起法忍智，之后呢，又升起法智。然后再圆欲界无色界两个放在一起，这叫做类忍智啊，然后再升起类智，这样的话以此类推，四谛各有这样两个啊，四个，对不起啊，法忍智、法智啊、类忍智、类智，每一谛各有这四种智啊，两个忍，两个智。应该这么说，所以才会说呢，八忍八智啊，所以呢，共成十六种智慧啊，苦法智忍，苦法智啊，简单的说是这样。那苦法智忍是什么呢？三界的苦谛，然后呢，断善恶的无间道。所以苦法智忍用个忍，是强调的无间道。苦法智已经没有那个忍了。就是呢，断善恶已证真如的解脱道，所以有忍的都是无间道，没有忍的都是解脱道。所以呢，苦法是欲界，苦类就是善恶界，哦，然后极灭极地灭地到地也是这样，哦，所以呢，先解释这个哈，观欲界的叫做法智。观色界无色界的都叫做类智，类呢就是相类似的意思。 类似于先前的欲界啊。那么忍是什么意思呢？忍是忍可，你承认它，但是你还没有真正证到它，所以你必须用你的认定、你的了解，用定、用慧不断的观察它，所以叫做忍智啊。因此必须要无间道，就是你的禅定、定慧的观察必须要没有间断，所以才会说呢，忍都是属于这个，是属于无间道。那智的话，就是真的有那个智慧来印证你所证的那个真理了。所以呢，既然有那个智慧印证那个真理，属于解脱道。所以这叫做八忍八智，无间道、解脱道。那从欲界开始，配合这欲界的四谛结束之后，再来无色界的色界、无色界的这个四谛，这样的话乘上来就叫做十六心，八忍八智十六心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这边有写哈，正处于忍许认可四谛之理，丝毫不被惑体障碍间隔啊，所以这叫做忍。那智为什么叫做解脱呢？既然已经了解四谛的理，就可以断除那个惑而得解脱，所以才叫做呢解脱道。这里面呢，各位不要以为，这个这样的话要次第次第的上去哈，一心一心的证，实际上呢不一定要次第，只是呢要解说上面讲这个次第。你说那为什么你要强调这个不需要次第？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顿断这个见思惑，整个顿断三十四心，这个是八忍八智十六心嘛，那还有一个呢是十八的思惑，所以十八加十六三十四可以顿断。所以这些东西不一定呢有一定要有很明确的次第，但是呢之所以称之为你见道修道，你到底见到什么，就是要有这个十六心。有人说不需要，只要到十五心，见到只到十五心，第十六心就叫做修道了。所以差别差在这里而已，到底你要具足十六心才叫做见道，还是你只要有十五心叫做见道，第十六心就叫做修道位了。所以不管这个十五心或十六心，刚刚墨学强调的就是你可以一下子把它断掉，这十六心统统具足，或是十五心统统具足，这叫做见到位啊。所以这里面两个重点，第一个，什么叫做出果须陀洹见到位？如果你对四谛苦集灭道的真理你都没有真正的经过这样的无间道、解脱道，你哪能够叫做真正正的出果的见到位啊？第二个，不去管十五心、十六心，可能可以很快速的就进入见到位顿断啊，但是我们这么说，即使是顿断也好，或者是呢见断也好，你都必须要真的对四谛的真理真正见到了，三界四谛的真理都能见到，才叫做出果见到位。所以各位可以了解哈，四加行对我们而言啊都尚属遥远。如果有人你修一修，你有一点禅定的功夫了，有人就给你印证说啊你证出果了，你就很高兴，哦我证出果了。实际上这个标准就是你有没有这十六心，好吧，那少一心十五心。不管十五心十六心，你到底有没有十五心十六心，你对于所谓的三界四谛的真理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了？要不然随随便便人家给你受记 给你认可你是出果，你就很高兴的接受。所以这里面很麻烦的就是 禅定的境界很容易跟见道会混淆，就是在这里。因为禅定，当你证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那种禅定的境界也是一片的空灵，也是一片的空寂，心也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心也是不动，你就以为哦，这个就是定慧不二等持，定慧等持，所以人家给你印证说你证出果了，你就哦，果然出果就是这个境界，这叫做明心见性，因为见道嘛，就误以为正果。回来五五七，所以啊，对啊，十五心呢，啊，十五刹那，哎，所以呢，这边才会说呢，有一派呢说十五心是见道，第十六心既然已经是解脱道嘛，所以他已经开始在修了，所以十六心属修道。但是呢，有一派诚实论师说十六心有属见地，这是第二派。第三派，所以他才会说三师不同嘛。第三派呢，第十六心往前属前，往后属后，所以在分段应该分到这里，这三师。那如果大圣呢，大圣是见道呢，如果大圣的见道初地，初地见道，二地以上才叫做修道，那比小圣更严格了，哦，所以这是大小圣的见道修道不一样，哦，那小圣里面还分这三类，哦，那么这里面断的烦恼、见思烦恼分成五顿时、五力时，啊，所以依毗昙中分成三类。简单的说，五力时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跟邪见，啊，这五力时、五顿时、贪嗔痴慢疑，啊，所以呢，毗昙中分成三类呢，是五个力时、五见跟五顿时里面的疑，把它判为原理烦恼。贪嗔慢是原始烦恼，痴无明就是痴，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跟五见疑相应的，还有独头无明是属于原理烦恼。另外呢，跟贪嗔慢相应的无明痴是属于迷式烦恼、原始烦恼，所以他把它分成这样三类，五力识跟疑放在一块，贪嗔慢放在一块，痴分两边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毗昙中的分类，啊，断食死大开三昧是另外一段，他每一次分段都很奇怪，啊，都把那个下一段的开头放在前面一段的最后，啊，太奇怪的一个断法，所以断食死大开三昧里面怎么断呢？五见即疑是见地所断，也就是说。见思恶惑，见惑所断的，就是要断这五个见，以及呢断疑，贪嗔痴慢这四个，分成两部分来讲。如果从五见疑生的，属于见道断，所以我们常讲见惑八十八识，怎么算出来的？就用那个十识配合三界去算出来的，所以才会说呢，如果呢这个贪嗔痴慢这四个是跟那个五见跟疑有关的，那是属于见道要断的。那如果呢是思惑所断的，是缘六尘而起，是属于思惑要断的。这个呢，我读起来是一点困难都没有，但是如果各位如果对于见思惑是怎么样来的完全没有概念的话，你听我讲这个念这个，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啊，没办法，我们今天这个课是讲中观，所以细的这部分我没办法有那么多时间去再跟你细说，你自己去查见惑八十八识，思惑八十一品，这两个名词你把它搞懂， 也就是说见货八十八史是五顿史五历史都有关系，包括贪嗔痴慢疑都有关系，算在见货里面。那思货只有四个，贪嗔痴慢没有疑。可是为什么有八十一品？三界九地，每一地各有轻重的九品，这样去算八十一品。实际上呢，这里面再细说的话呢，贪嗔痴慢这个嗔只有在欲界有，色界无色界没有嗔。那么这里面思惑必须是没有疑，也就是说他对于见解完全正确了解了，只是碰到境界的时候他的贪嗔痴慢还会起来。你说已经进入修道位了，思惑就是在修道位要断的，既然进入修道位要断思惑，为什么碰到境界还会有贪嗔痴慢？种子还在啊，啊，思惑没断啊，所以才会说迷是无明，缘是烦恼。但是呢，并不是像一般凡夫，因为你像修道位是二果以上哎，啊，初果叫见道位，二果以上叫修道位。如果再往前一点，二果相算啊，那为什么还会迷是烦恼？所以那种迷是跟凡夫不一样。但是欲界境界还会起思惑，起贪嗔痴慢，但是他马上就能够知道这是不对的，这是空性的，但有烦恼习气，所以遇事逢缘，遇到境界还会起来，虽起来很快就有定跟慧再把它破除。虽破除不是从根拔起，所以不断的不断的在这里面修炼九地，欲界五趣杂居地一个，然后呢色界有四地，无色界有四地，才慢慢的慢慢的透过这样的把思惑断干净，才证阿罗汉，所以才会有二果三果四果的差别。就在这里，在小圣。那大圣见思惑断，经论不同。这边呢他说如果要地持论，就是菩萨地持经，明二障三处断。怎么说呢？初地至十地断惑障尽，初地至佛地断知障尽。若约见思来说，初地所断二障属见地，二地去断二障属思维断。所以二障三处断这句话，也就是说地持论里面讲的二障，就是他这边写的惑障知障，就是烦恼障跟什么跟智障，它不叫所知障，它就叫做智障，是这个智障、不是我们现在俗话的那智障，但是呢这种障会障碍你的智慧的开显，所以叫做智障。那烦恼障是因为你有烦恼所以会障，可是两个不一样。所以所知障也是这样，烦恼障所知障也是这样，烦恼障是因为有烦恼会障碍你修行，所知障呢并不是有所知障碍你修行，是有一种障障碍你本来智慧所知。所以我一直说解释这个名词不要错了，有人把说啊你读那么多经论造成你的所知障，如果我们不客气的话说你对于所知有限，所以你才会用这个名词。名词都用错，定义都用错，那种障没有办法说不像烦恼有个东西，所以只好说呢有一种障会障碍你所知，叫做所知障，读的不够多，了解的不够多，所以你有障，不是读太多所以变成所知障。当然话又说回头，有些人真的读太多变成一种障，但是那种障不能够用所知障来定义，那种障还叫做烦恼障。 读太多没懂嘛，就变成另外一种烦恼，所以那叫烦恼障。那么这边呢，二障三处断，详细的应该这么说哈，在菩萨地持经里面，他总共把菩萨的位置分成十二柱，那第十三柱是佛柱，哦，他的分法跟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不太一样哈，所以呢，十二柱菩萨三大阿僧祇劫，然后呢，先断烦恼障，烦恼障分染污，智障分染污断，也就是说呢，这十二柱菩萨用三大阿僧祇劫去断烦恼障跟智障，哦，那么比三柱烦恼障分染污断欢喜柱，也就是说呢，从第一柱欢喜柱，然后呢，到第十柱，也就是说他这个比三柱烦恼障分房，然后又分成三部分了，他的用词很奇怪哦。简单的说，的确就像他讲的三处断。首先，第一柱欢喜柱是断恶趣烦恼分断，啊，他断的就是恶趣烦恼。然后呢，真上中烦恼分一切不行啊，这是比恶趣还更好一点的烦恼不行啊。然后慢慢上去了，到了第十柱无开发无相柱，第十柱这时候呢是无生法忍清净相续，所以这时候烦恼染污分一切不行，这是第二个阶段，是到第十柱。然后第十二柱最上菩萨柱，这是第十二柱一切烦恼死障断，哦，前面只是呢这个烦恼分一切不行，现在是呢烦恼习死障，哦，还有这个东西习气断，入如来柱，这个是第十三柱。所以它总共分成三处，烦恼障分三个部分，第一个是欢喜柱，第二个是第十柱无开发无相住，第三个是最上菩萨住，分这三个，哦，那这个还更进一步才有可能入如来住，但是呢他不讲了，三部分是这个。然后呢，如果是智障，他用譬喻的皮肤骨一样，出住断皮障，用譬喻的来说明一样，第十住无开发无相住断肤障。可是呢，如果要把智障完全断除，要到如来住才能够断骨障。所以两个不一样的就是，烦恼障是在第十二住就可以断，如果你智障要断干净，要到如来住，哦，第十三住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，哦，这个是菩萨第十经，所以他这边简单的写，他没有写那么详细，他说二障三处断，甚至他用此不用住，他用地，初地到十地，哦，所以断惑障尽。实际上呢，他的十地呢，就是他的第十二柱，哦，所以这里面呢，他就没有细说断烦恼障，这里面分成这三个阶段，哦，然后呢，如果是智障的话，初地到佛地，哦，那菩萨地持经把它讲得比较清楚，分三个阶段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他断二障三处断。再来约见思断，如果配合前面的见道这个思维的话呢，那初地所断的烦恼障也好跟智障也好，属于见地所断的，那二地以上就开始断这二障，都是属于思维断，就类似小圣里面的断思惑的这部分一样，哦，简单的这样分。那到了唯识呢，他就把它简化，所以呢我们吉藏大师的一个初地实地的说法就比较类似唯识的说法，哦，其实呢菩萨地持论呢其实是人家分的整个是十二柱加上佛柱十三柱，所以他配合唯识的说法，唯识里面没有等觉，实地上去就佛地，哦，所以他用的就是唯识的这种思想。华严也是一样，华严也没有等觉位，实地上去就佛地，哦，所以这是大小圣断这个见思两个，哦，他先解释了这个。 然后他说，那你做这个解释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啊？简单的说呢，有所得有所断，不是中观论要强调的。翻过来五五八，如果先有惑再去断它，先有后无，这个都是有罪过，所以今恶门推之，实无所断。烦恼若有自体，即是本来是常，常不可断。烦恼若无自体，则即无烦恼可起。既然无起，那怎么需要去断它呢？何所断？所以那你今天还要说断，只悟烦恼本不起，就叫做断。哦，这句话就精华了。什么叫做断烦恼？如果你能够悟烦恼本来不有，从来没有起来过，为什么？它本来没有，本无，何需要断烦恼呢？当下就断掉了。所以这个禅宗其实就是抓住这个要点去展开他们的教学方法。至于禅宗里面有那个石牛图，那哪里是禅宗的本来的特色？那个完全把禅宗变成剑法来施设，用那个石牛图就变成是剑法了。如果禅宗的本来的特色，你只要悟烦恼本无，就是断烦恼的时候。所以最后的结语，是故佛欲是空义故，说诸行虚狂。透过十二因缘见到第一谛，就是在讲空义，这是总结。接下来升起第二，诸法无性故虚狂，虚狂故空，如记说。他说前面解释第一记生经的意思，此下升起第二次名破例。所以呢，各位去看前面的科判，543的第二行那个科判，所以你看他说先解释经，就对着你的第一首偈颂上半，就是用第二首偈颂，然后再来呢破例对其下半，下半就是542倒数第四行的诸行虚妄取故，是名为虚狂。所以现在呢要讲那个妄取，真的有啊？有那个妄取吗？所以回到558，诸法有义故，知皆是无性，无性法亦无，一切法空故。所以他说这个偈颂呢一样分成上半下半，上半借意象破性有义故，所以呢都是无性，下半借性破无性，所以无性法也没有。如果你讲它无性，你还执着有一个无性法，那也不行。所以无性法亦无，一切法空故。所以破借性破无性。所以他的解释说，前面呢，如果说呢，前变后有这样的变异的话，才知道无自性。诸法变异，所以无自性。所以他说上记就是以妄取故知无相，无相故空，这是第二首偈颂。妄取知无相，无相故空。现在无常知无性，无性故空。一个呢会妄取无相，所以呢用无相来解释空；一个呢是无常，所以无自性故空。如果有自性，就是本有的体事常，不应该变。那下半借性破无性者，本有一性，可有无性。如果有性，对着有来讲无性，可有无性。记点，上无有性，何有无性？这是对着有讲无，所以有都不是真的有，哪有无性呢？哪有无呢？所以此偈意多含，意思呢很多意思。怎么说呢？他把几个意思点出来一下哈。好，第一个，上半破外道，如深切25地啊，从细至粗，从粗至细，而体常有，体即是性。所以呢，上半诸法有应有意，所以无性破25地。下半破内学，所以如果你还执着有一个无性法，连这个都要破，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自己是一段。所以你看，我是把它 这样的一个分段，此记忆多含提上来，上半破外道这一段跟下半破内学，这是一个意思，放在一起。另外呢，上半破皮坛的信有，下半次诚实的假有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意思。第三个，上半破有所得的摄大圣师的三信，下半破那个三无信，所以有三个意思，叫做意多含。哦，这里面三信三无信，这个我们可以来讲一下。哟，三修，这个三信三无信，三信骗其所实，然后呢依他起缘成实，对着这三信去讲三无信。可是哦，针对这三个所立出来的三无信，所说三种无信之空义，又作三种无自信性。你注意看哦，哈，第一个相无性，又叫做相无自信性，相无自信后面有一个性，有，所以相无自信性是针对片计所执立的，啊，这片计所执呢是情有理无，迷情上虽有，不过是当情所现的假象，所以呢，空花，空中花，眼睛有毛病看作空中花，于理而言。体相俱无，这叫做相无性，但是有一个相无性，所以叫做相无自信性。生无性呢，生无自信性，所以呢，针对依他起性力的，说依他诸法是托众缘而生，无定时之性，譬如幻事，叫做生无性，所以也叫做生无性。第三个圣意无性，要叫做圣意无自信性，后面都要有一个性，这无真性，第一地无自体相啊，针对圆成四心来的。所以特别强调的，你看哈、哦，因为呢，你离开那个片计所执，假说无性，非性全无；离开那个依他起，说那个生无性，非性全无。啊，所以强调的就是这个，假说无性，非性全无。所以真如为是实性，啊，所以三自性中的后二自性，其性非无，假说无性，这是为是里面讲的三无性哦。这个意思一直在哦，这就是中观要破的，假说无性，非性全无啊，它还是要有啊，所以连中观就说这个也要破，这就是课本这边五五八的最后两行。上半破有所得摄大圣师的三性，下半破三无性，所以连那个三无性都破。无性法故亦无，他说以此横列万亿，怎么说呢？他举例，破相故说无相，相既然没有，你还有一个无相吗？相既无，何有无相的理呢？所以一样，破生死说涅槃，破妄说真，妄即不立，何有真？再来，如果说有一个中道，非真非妄，非生死非涅槃，你还有一个中道，还是未悟。如其悟的话，真的悟的话，要病俱去，故知无去所去，顿根之流，处处皆浊。啊，破外道，浊邪常。说无常，结果三修比丘更执无常，啊，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，三修比丘，三修原来是这样，还有胜劣两种三修，劣三修着那个无常苦无我，啊，所以呢无常修，声闻之人不知法身常住，一切法都生灭无常，这叫做无常修，非乐就是苦。不知诸法之中本有极灭涅槃极灭之乐，而观一切法都是苦。无我声闻之人不知自在无碍的真我，观五蕴等皆无我 无我所。所以呢，这三修无常修、非乐修、无我修，这个叫做劣三修。那如果你执着胜三修，那也一样啊。那么这就是呢，常修、乐修、我修，这叫做三修比丘。胜劣三修、胜三修都不行，所以呢，这边写的三修比丘是 偏重在列三修去讲课本的这个三修比丘更执无常，所以要用常乐破他，若悟者即悟，不悟者依常乐教更护宝着，这就是圣三修、哦、用常乐去破，结果他更宝着，所以恶处皆尽，前尽于常，后尽无常，前有断手之令，后有舌落之言，故不应有所取着。什么叫断手舌落啊？是实在是太有学问了。现在是因为还好有工具书、哦、要不然这些都只好打问号。原来是出自于大方等无想经啊，所以佛就跟这些菩萨讲了，如今当然大智慧灯破诸众生狂于黑暗，而诸众生常言如来无常无我无乐无尽是抹灭法，这样的说法如是众生即使引毒披大毒箭，但引发动狂罪失心无名所护，所以呢就说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，这样的执着声闻缘觉如雷老牛是故如当广宣分别如来功德，用如来的功德这种实相由润意慧灯开发慧眼除无明暗，如言如果你没有像这样的做法，你跟前面的一样，如来真实出身殊谈殊陀谈舍，出家学道修集苦行坏魔宾众，做道场成菩提，当知世人，也就是你执着那个苦集灭道，这样哈、哦，当知世人即是谤佛，您当断手拔出其舌，不应出此虚妄之言。何以故？非是善解诸佛如来秘密于故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执着那个苦空无常无我，宁可把头砍下来，把舌头拔下来。因为你完全是虚狂言啊，不是善解如来秘密语，所以才会说呢，前有断手之令，后有舌落之言，用这样来譬喻，你不可以执着常，也不可以执着无常，不可执着无常，更不可以执着常乐等等，两边都不能着才可以。好，所以我们先到这里，那下面那个问答三无性这个啊，这个呢，下午的开始，从这边开始。